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
《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嗨，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我们请 Cindy 介绍他。
好哦，我要介绍我的好朋友丸子諮商师，欢迎你。
耶、yeah!
我要直接讲一下来龙去脉，为什么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丸子上节目呢？是因为我跟阿莫在做这个欲望的专题，我们讨论欲望这个情绪的时候，一层一层的这个剥洋葱式的讨论下去，就发现其实欲望跟上瘾是脱不了关系的。然后常常呢，我们就会因为比方说强烈的欲望啊，就会难以停止做一些事情，其实就很像是上瘾。所以那丸子是有这方面丰富的经验，因为他是在这个矫正机构服务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是有比较严重的酒瘾，好，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很希望能够有一些调整，那丸子就会陪伴他们，所以就觉得啊，这太好了，既然朋友中有这样的专业人士，应该拉来聊一聊，跟听众朋友一起聊聊上瘾这件事。
嗯，谢谢 Cindy、
嗯啊、那丸子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啊？
现在的心情是啊，有点紧张也觉得很荣幸可以受邀来这边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对，然后觉得虽然说好像我刚刚听你说是我有在矫正机构工作嘛，不过我觉得每一次跟里面的受用人物谈，我觉得都是一些学习，然后也从他们的故事听到一些我觉得是让我们对有关于成瘾这件事情有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的一些经验这样子。
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很期待，好像今天会有很不一样的内容。但在开始之前嘛，我们大家来放松一下心情，聊一聊。请问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觉得自己蛮成瘾的，新的这个上瘾的事情？
有欸，我自己有这个经验，而且我每次都会把这个故事拿来讲，就是有关于我真的很爱很爱喝那个珍珠奶茶，珍珠鲜奶茶，我一定要证明它是珍珠鲜奶茶，而且要无糖去冰。那、如果生理期来的时候，就是无糖温的，这样就我很喜欢喝。然后有时候是会一天一杯，然后心情好也要喝，心情不好也要喝。然后尤其心情不好，就可能会再多，就是那一天可能量又会增加。
可是无糖感觉蛮健康的、啊、又是溫溫
还可以啊 ，OK OK 的。
没有有珍珠，那个珍珠很重要。可以咀嚼哦，就那个咀嚼的时候就觉得啊、哦，好舒压哦，有种可以被慰劳的感觉，这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我最近朋友觉得他们很疯狂上瘾的，应该是那个《机智医生生活》这部韩剧、
啊，听说很好看、
哦。对，很多人都一看再看重刷，我就觉得哇，这也太夸张。但我可以理解，我也很喜欢这部片，因为它里面描述像天堂一般的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好人，然后大家又是真朋友。我觉得我们很向往这种世界，所以就会一看再看。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对梦想上瘾？那我自己的困扰比较像是我会一直看购物网站，然后一直把东西放进购物车里面，就非常想买。但我还好，我的理智让我没有就是结单，就只有一直放进去，然后购物车就会通知你说已经满了，不可以再放了，我再删掉早期的，再继续放进去。那阿莫呢？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很喜欢啃冰块，然后就觉得那个脆脆的感觉很像在吃零食，可是我连生理期来都要吃，而且我一天要吃一包，然后大家看到我在吃冰块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 会以为哎、欸，那是小零食吗？可以分我一点吗？我跟他说是冰块。
天哪，好可爱哦、喔！
一包是指便利商店卖的一包吗？
对啊，没错，就是那种卫生冰块。
天哪，很大一包哎、欸！
我会帮冰块的好吃程度，就是像美食评鉴那样，像哪里买的卫生冰块，它的口感，它的甜度。
天
哪，原来有甜度。
对，因为
那可以推，可以透露一下吗？哪一家最好吃？
哦，就是我觉得有七的那间便利商店的还不错，因为它有的什么海洋深层水，就是我好奇是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就比较贵的冰块， oh. 就发现哎、欸、好像蛮好吃的， oh. 但那个时候很严重，因为家人就是有意识到我好像上瘾了，所以他们就会把家里那个冰块盒、制冰盒全部都收起来。然后看到我在吃冰块的时候会把我的冰块丢掉，或者是命令我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很伤身体。然后最近的话就是对肉桂卷上瘾，很喜欢肉桂的味道，觉得哎、欸、有点香香辣辣的、然后尤其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如果有一颗肉桂卷、我就觉得哇很疗愈，所以我就
幸福
一口气买个十颗之类的，然后冰在冷冻、大概是这样子。是不是很夸张？
对，不过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我们聊起来感觉三个女生充满了幸福感，就是让我们成瘾的事情真的让人很快乐。
有，我刚刚听阿莫讲那个肉桂卷的时候，我就觉得幸福感洋溢起来，然后就想说是不是等一下可以去买一个。
Okay, 越聊越饿这样子。
真的、
对，其实上瘾大家也不用污名化，我们都需要一些小小的嗜好帮我们就是转移生活中一些压力啊或忙碌。不过当这个成瘾造成比方说身体上的负担，好，或是让我们已经比方花太多时间了，就像我今天又不小心花一个小时在那边又看又放进购物车，我觉得这就很困扰了。那我们就要来聊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跟成瘾更好的相处。那就要请丸子出马咯，我们想就是准备了一些问题想问你。那你一开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也可以大家交换一下。
有啊，我就想说哎、就是好像我们也可以先定义一下什么是成瘾这样子。所以我有点好奇，就是不知道你们觉得什么是成瘾呢？
我觉得我自己看法啦，好，我觉得成瘾有分健康跟不健康的，有一些朋友是运动成瘾，就他天天都要运动，我觉得这就蛮好的。然后他又能舒压，然后又可以有很好的这个身体状况。对，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不健康的，像我有另外的朋友就是网络游戏成瘾，而且他成瘾的状况是他们很喜欢砸大钱，就比方抽一张可能、某个电动游戏的卡，他花个几十万哦、就是真的是倾家荡产，或是他可能没有钱的，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就是我直播给你看，我一次花非常多的钱，然后我就砸进游戏里面，他们会让他们有一种很有 power 的感觉。那我就觉得好像这种让自己透过一点小小嗜好然后逃避生活的压力，可是他的那个代价像我刚刚举的那种例子，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沉重，可是他们一点都不觉得困扰。所以我觉得成瘾可能分所谓健康不健康，还有当事人觉得不困扰但旁人觉得很夸张的事。
OK。 那像我的话、我就觉得成瘾对我来说就是当事人可能不一定有意识到，然后他一定要去做一件重复的事情，一个习惯让自己觉得好舒服或是好安心。那我没有去分困扰或不困扰、只是我会定义他沉浸在当中不可自拔。
那这样回答丸子的问题吗？
有耶、我觉得其实你们刚刚有讲到一些重点，比如说像是可能会比预期花更多的金钱或者是时间然后去取得那个东西、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它已经造成一些困扰了可是还是继续使用，然后但本人不自觉哦，它可能其实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他的经济，但是他还是觉得说没有差，我就是为了要拥有那个东西，我就是要 就是要玩、嗯、这样子。嗯，然后对生活造成影响，甚至也影响他的社交啦，他的工作啦，然后像这种状况其实就已经是有成瘾的现象了。嗯嗯
嗯。那我可以问丸子说，在心理师的工作当中的话、嗯、你接触到上瘾者的时候你都怎么看他们的、
啊、我以前呢、喔、就是还没有接触成瘾相关的资讯的时候，对于成瘾的朋友，其实我是带有一种比较像是有色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比如说像这个我觉得跟我们一般的社会也会有点像，就是会认为说诶、欸、他们好像就是意志力不坚定啦，齁，然后交到坏朋友啊，然后爱玩啊，然后甚至可能以前就会用比较是没有道德感的这种角度去看待他们这样子。可是其实就是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然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然后去了解这些使用不论是毒品或者是这些成瘾物质的人，然后去研究之后发现，其实用科学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的时候，会发现是我们的大脑功能是失调的状况。嗯，我们的大脑受到那些成瘾物质的影响，其实已经是变成一个慢性的，而且是可能会复发的一个疾病。那其实这种状况我们现在的一般社会还不是很了解有这样子的角度，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蛮期待今天这个分享啊，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去看待成瘾的朋友，或者是说使用这些不论是药物啦、酒精啦、毒品的朋友，我们去看待他们的时候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这样子。
哦，我其实会蛮好奇的，就是像这些向你求助的成瘾者啊、嗯、他们本身你会觉得、嗯、他想要戒掉这个成瘾行为，他的意愿刚开始可能会很强烈，那你会觉得过程中是有变化的吗？就是随着他戒除的过程中。
哦，
又或者是他自己的意愿、嗯、还是别人希望他戒
啊，因为我目前是在矫正机构服务，那所以我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是已经被判刑的收容人。
哦，
对，所以该说他们是主动吗？还是非自愿呢？有一点在定义上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他们现在来这里了，然后他们进来的时候其实也已经经历了一些心理的调试，比如说他们被抓可能是一开始是很抗拒的、嗯、然后所以他们要经历那个就是案件的这个出庭啊，然后要解决这些他的法律的问题、嗯、然后从被告的身份然后到变成收容人的身份这样子。那这中间其实历经了不短的时间，然后蛮多的收容人在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反思，然后也会有些反省，他们可能会慢慢的有点像是醒过来一样，然后发现说哦，因为没有就渐渐没有使用药物，没有使用药物之后，他们就变得比较会去思考说，诶，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对家里面带来了一些困扰，然后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的钱，然后去让自己一直在药物的这种要怎么说呢，一种沉迷或者是离不开的这种状态，他花了金钱、时间，甚至失去他的老婆、他的家庭，然后，所以到后来在进到监所里面开始服刑之后，他们其实是有愿意改变的态度的，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的确是在调整，而且起起伏伏的改变历程，这样。
我在想他们应该也会很在意旁边的人的眼光吧，比如说你，或是家人们，或是朋友们。
会，他们其实有时候会也会贴自己标签，也就会他们也会这么想自己哦。就是说我之前有时候去辅导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啊，我那时候不会想啊，或者是说啊，我意志不坚定，或者是说我要是他们可能会说都是我没有够努力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的话，然后而且他们也会就是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会下定决心哦，就是他们会说我绝对不会再用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就是是我意志力坚定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如果意志够坚定的话、然后我决定不会用了，那我就不会用了这样子。当他们是真的正在依赖药物依赖毒品的时候，有时候是自己要戒是不容易的，蛮多时候是被动的，被动的方式，有时候是被抓，有时候是家人把他带去，就是我就帮你付治疗费，你就是住进去戒治所或者是戒治的医疗院所这样。
我接着请问，就是丸子刚刚说，就是好像现在对于大脑科学的发现啊，然后跟传统我们认为成瘾者是意志力不坚，好，或者他们可能是道德问题，就是有很不一样的诠释。那他们看自己也会贴标签，觉得自己就是不好，才会不会想，才会这样子。那现在你在陪伴他们的时候，你会怎么看待他们？然后会怎么帮助他们看待自己啊？
这是很好的问题哦。就是在我的工作里面，其实有一部分很重要一环，就是会跟他们分享毒品的认知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会跟他们介绍有关于毒品进入在使用毒品之后大脑的酬赏机制的改变，然后也就是说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本身的生理上的脆弱性已经存在了，而这样子的一个大脑的改变呢，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慢性的疾病。然后如果说这个部分的认知他们能够慢慢的理解，其实他们会比较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这么难改，原来我一直复发是有原因的。然后接下来让他们知道说，就好像是慢性疾病一样，就好像是心血管疾病一样，我们需要去留意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控制我们的饮食啊，我们需要去运动，或者是就是要让医生来协助我们去做医疗的处置。那物质成瘾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去实时监控它。即使今天说我没有用了，他们蛮多时候会说我现在没有在用啦，怎么可能还有毒瘾问题，然后我没有用就应该不会再用了这样。但其实毒瘾问题常常会困扰他们，就是大脑的病变的问题呢，会让他们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有时候遇到了一些压力挫折，或者是说朋友的邀约，或者是有时候是他真的生命遇到了一个很重大的失落的事件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很快速的反应回去，就是反弹回去，然后再使用物质来得到安慰，或者是得到一种满足感这样子。所以当他们如果跟他们分享这些东西，然后跟他们透过物谈透过辅导的方式让他们慢慢理解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自己，说哦，原来我是其实需要常常学习监控自己，毒瘾问题并没有完全的离开我，我是要好像他就在那边，然后我要知道他在，然后我要学习跟他共处，跟他保持距离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概念对我们一般人也非常有帮助因为其实就算我们没有一个很严重的所谓的物质成瘾，好，就是用药或用酒精，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就是像刚刚所提，我们都有一些小嗜好，不管是吃啊，好，或是一些方式，就其实对我们造成困扰。但是丸子刚刚提醒我们是说，其实你看待这个自己跟瘾的关系，不是一直好像责备自己，好，一直骂自己意志力不好，这好像对事情没有帮助，也不会让你比较好。但反而是适度的你自我监控，知道哦，自己好像是个慢性疾病一样，就是我如果很容易感冒的这个体质，我就应该小心注意保暖，类似这样子，
是
就会比较跟他和平共处。
但有的时候就是很难去跟自己抗衡怎么办？
这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
对，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方向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有改变的开始？
改变的开始，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从一个很小的，从一些小地方就可以开始。我想分享一个我之前在监所物谈的时候听到一个蛮 特别的故事，就是一个收容人，他因为刚好有个机会加入了一个乐队班，现在矫正机构其实都会安，有时候会安排一些课程让他们参加，他们如果资格符合的话，有时候就是可以参与一些比较特别的，有点像是班别，比如说乐队班或者是烘焙班，好，就让他们除了在这里面是要符他的自己的形期之外，他也可以学习一些不同的东西。那这个同学他就是学习了就是那个乐队，然后他学到了长笛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觉得吹长笛好有趣哦这样，然后而且他讲话的时候啊，虽然我们戴着口罩，但他的表情就非常的开心，而且是很有成就感的那种，然后他还说就是啊，他考上了那个街头艺人的执照啊，然后而且然后他也觉得说吹长笛的时候就是心情非常好，然后他说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原来有这么棒的事情，这么有趣的事情这样，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很希望说之后如果顺利可以出去的话也还可以参加类似的长笛班，然后可以继续学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一些小小的东西也许也可以让他们去经验到一些正向的经验，比如说像是运动也是，像刚刚的那位同学他也有附带在说，因为他跟另外一个班的同学住一起，然后他们很喜欢运动，然后他就也被感染了那个，就是说来健身一下这样子。就那个因为在那个社房里面是没有冷气的，所以夏天就是汗就这样啪一直流一直流，可是他说在运动的那个时候，然后汗一直流结束的时候非常的畅快，他觉得非常的有，也是一种成就感这样。然后他就说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舒压，这句话是从他自己嘴巴里讲出来的。其实我也可以用这种而且又不用花钱的方式来让自己心情好一点这样子。我觉得听他的故事其实还蛮感动的，虽然他现在是还在服刑当中，但我觉得他现在所经验到的这个正向经验小小的在他心里面是会发酵的，然后也会我相信也是会让他把这些经验带回去到他的回归到社会当中。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们与其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再熬夜看剧了，好，不要一直用那种负面说不要不要不要，不如换成就是我能不能尝试或找到新的经验一样可以带给我快乐这样子。
真的，
我想说最后可以再请丸子聊一聊，就是因为你有机会跟这些上瘾者相处，那我们一般人对他们比较不了解，那你从他们身上看见可能上瘾对他们会造成哪些痛苦或者是症状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
在我跟他们晤谈的过程里面，听他们的故事，其实我会觉得我这么形容好了，我觉得他们很像是在那个汪洋大海中，就是不小心溺水到海中，然后其实很需要一个浮板然后可以得救的人。他们其实很希望可以被救，然后但是无能为力，所以其实他们蛮挫折的，就他们自己可能也有尝试，但是可能往前一步然后又会往后两步。然后所以其实挫折感啦，我觉得为什么我连这个都戒不掉，可能会有这种自我的挫败感，然后也可能会觉得说很否定自己，甚至会觉得说我有这么坏吗，我有这么糟吗，为什么我的人生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关，然后我跟我的孩子相处的时间这么短，然后也会很有罪疚感，觉得对不起家人啊，对不起有时候是就是老婆花了很多力气在照顾家，所以有时候他也会觉得对老婆有非常多的罪疚感，甚至当老婆说要离婚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去多说什么，然后好像只能说好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痛苦的，我会觉得如果我在听他们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可以换一个眼光看待他们，是更多的悲悯，更多的理解支持，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大众可以有更多的理解的话，其实当他们复归社会的时候，我觉得会减少一些好像我都那么努力了可是却好像又被打回去的那种感觉。
刚刚讲说前进一步又退后三步，这种无力跟懊恼还有挫折感的这种感觉，好像我们一般人其实有在其他事情上面经验过，然后如果我们能同理的话，就不要那么多责备，可能多一点支持，也许下一次他就可能前进一步退后两步也是一种进步。
真的真的。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然后很谢谢丸子今天呢一开始是初步的跟我们聊聊他的工作内容，因为丸子他是在矫正机构担任心理师，陪一些需要戒除自己瘾头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聊聊他们的烦恼，然后也陪伴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面对自己成瘾的行为。然后在后面呢，我们也聊到成瘾的人他们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痛苦，以及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应该要用不同的眼光给他们多一些同理心。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一样会邀请丸子来到我们单元里面，继续的请他分享有关成瘾这个主题哦。今天谢谢丸子，我们下次再见咯。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我是丸子。
拜拜
拜拜
拜拜。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